事、有事、小事、大事，事事与你相关，
讲尽天下事。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讲尽天下事，今日有两位主持人会同大家分享嚟紧节目的内容。我是第一位主持人阿雪，
我是雨轩，大家好。
今日我哋会同大家倾嘅咧，就系回顾2025。今日咧已经系12月28号，仲有几日，2025年就圆满结束啦。我哋迎接2026年啦。咁成个2025年发生咗究竟乜嘢事咧？有啲咩世纪性嘅重大事件？无论喺全球、喺中国、香港，定系喺全球性嚟讲，有啲咩嘅重要人物佢哋系离开咗咧？今日我哋都会同大家去重温一下，回顾一下呢啲嘅人事物。首先讲一讲2025年全球嘅重大事件之一，第一个系川普总统特朗普重回白宫。美国共和党总统川普特朗普喺今年嘅2025年1月2日再入主白宫，佢重新执政，佢持续锁定佢嘅政敌派国民兵进驻民主党执政的城市，同时抨击媒体，并打击多元和包容的计划。他亦展开大规模外交行动，但成果好坏参半。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经济议题的不满日益加深，尤其是在生活成本方面。共和党在地方选举失利，让该党在明年秋天的其中选举会面临挑战。第二个重大的2025年的全球新闻就是加沙走廊停火，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两年前就对以色列领土发动空前的突袭，导致到加沙走廊爆发毁灭性战争之后，以色列和哈马斯两方在美国施压下就达成了停火的协议。以哈在停火协议下互相交换人质和囚犯，更多人道援助的物资亦都获准进入加沙走廊，但联合国和人道救援团队就警告，这个仍然远不及当地所需要的。以色列方面就表示，等待哈马斯移交最后一具人质遗体之后，以色列就会展开第二阶段的停火谈判，该阶段主要是促成加沙走廊去军事化。与此同时，加沙走廊仍然持续上演暴力冲突，以哈双边都指控对方有违反停火的行为。第三个全球的重要事件，大家都一定会历历在目，就是俄罗斯和乌克兰两方面。俄乌战争是一段时间2025年的新闻里面经常都听到和提的一个的新闻。俄乌和平谈判，但是就还未有成果。川普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持续尝试终结2022年俄罗斯全面侵略乌克兰所引发的战争。川普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态度一再反复，基辅方面担忧最终可能有被迫接受有利俄罗斯莫斯科的协议。今年2月，川普在白宫和来访的泽连斯基就爆发了争论。8月份，川普又在阿拉斯加和普京举行过峰会，但会议提早结束了。华府指控俄罗斯方面并非真心希望战事告终。国际社会近期都展开一系列的外交磋商，希望以美国方面11月提出的俄乌和平计划草案为基础，修订部分内容后提出更符合乌克兰利益的方案。乌克兰和他的欧洲盟邦都认为草案最初的版本呢过于偏袒俄罗斯一方面。下一个重要的全球的新闻就是整个的全球贸易战。这个都是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川普有关。川普总统对进口的商品以及被视为具战略价值的整个产业加征关税，包括随着被加征关税的国家考虑或者已实施的报复措施。经过艰难的磋商，多方已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其中包含欧盟和中国。 由于面临降低美国民众生活成本的压力，川普十一月中旬宣布对进口的咖啡和牛肉等部分食品开始撤销关税了。下一个全球的事件就是有新教宗的上任。在前阿根廷籍教宗方济各 Pope Francis 逝世后，普瑞弗斯特5月8号成为首位美国籍教宗，他的名号为梁十四世 Pope Leo。 这位生于美国芝加哥的神职人员曾经在秘鲁传教近20年，最后甚至获得秘鲁的国籍。现年70岁的梁十四世延续方济各理念，将重心放在关切贫苦民众、移民和环境的议题。梁十四世教宗表示，至少短期内不会授予女性执事职位，亦都不会承认同志婚姻，直至安抚保守派的人士。
接住来的世界新闻是二些世代起义，30岁以下年轻世代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地都引领群众运动，要求改善生活条件，反对社交媒体审查和腐败清英。他们获得的成果各异，在摩洛哥政府承诺社会改革，但是2000多名的示威者现在面临起诉。尼泊尔的无派总理奥里、马达加斯加总统拉乔尼纳则双双被迫下台。坦桑尼亚总统在大选期间和之后均爆发抗议活动，青年表现突出，但示威遭到严厉镇压。
下一个全球的重要事件在2025年发生，就是人工智能 AI。 人工智能成为了2025年其中一个热潮，科技巨擘与投资者不断挹注资金，加速人工智能 AI 的产业发展。资讯科技业调查及咨询公司 Gartner 顾能就指出，2025年 AI 相关支出预计约达到1.5兆美元，明年2026年就会有睇好2兆美元。在人工智能 AI 热潮推动下， AI 晶片大厂辉达 NVIDIA 市值一度冲破过5兆美元的大关，但市场对 AI 的泡沫化的疑虑也开始浮现。 AI 亦都引发其他的担忧，例如 AI 被控助长错误的信息传播，版权诉讼暴增，很多企业都采用 AI 取代了人的劳力，因此出现了大量的裁员。另外2025年新程式的 AI 的应用爆发期，它背后的能源代价都引起过全球的哗然，大型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会出现激增，甚至威胁部分国家的电网稳定，引发 AI 发展是否违背了可持续的初衷的争议。全球能源管理巨头于2025年11月26日发布过最新的分析报告，明确警告美国正面临电力系统崩溃的危机。 Pew Research Center 2025年10月亦都发布过报告，指出数据中心在2024年已经占用美国总用电量的 4%，预计在2030年比例将倍增到9%。一座典型的 AI 专用超大规模数据中心一年的耗电量相当于100,000户家庭那么多。然而 AI 在预测气候方面的风险、优化电网效率和加深新材料的研发上面的突破，也都证明了它是达成净零目标不可或缺的推动力。例如如何获取绿色算力成为了科技巨头的年度核心的命题。
另一宗惊动世界事件就是法国罗浮宫被窃案，身穿施工背心的盗贼10月19日利用附身缩性梯的蓝色升降机闯入巴黎罗浮宫博物馆，他们带着价值8,800万欧元的珠宝骑机车逃走，但在途中遗落了一顶镶钻的皇冠。四名涉案男子已经被起诉收押了，但失事的珍宝目前仍然都未找回的。
讲到这里，2025年全球的重大事件回顾，我们先谈到这里先。 仲有更多嘅事件发生咗嘅。不过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继续同大家分享，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来回顾2025年。2025年除了上述讲的重大事件之外，美国还空袭了激怒了委内瑞拉。美国华府在2025年8月以来就在拉丁美洲外海部署了大批的军力。根据官方的说法，这些是为了打击将毒品运到去美国的走私活动。自从2025年的9月以来，美军空袭疑似运毒的船只，造成了约100人的身亡。但是美国华府并未提出关于运毒的明确证据。美方方面的行动引起了拉美多个国家强烈的反弹，尤其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当局认为美国欲借机会推翻总统马杜罗，并想夺取委内瑞拉国家的石油资源。美国当局就指控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领导的毒枭集团，并悬赏$50,000来缉捕马杜罗。另外，我们又来讲一下2025年发生了的重大的事件，就是关于这个极端天气，破了纪录的极端天气。当中包括越南、斯里兰卡和印尼都遭遇到致命的洪灾。加勒比海地区和菲律宾亦都受到强烈暴雨和风雨所重创。加拿大和南欧都创了纪录的发生了森林的大火。东南亚和中欧亦都因为超强降雨引发了毁灭性的水灾。
科学家指出，由于人类活动加剧气候变迁，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变得更频繁，更致命，亦都更具破坏性。加勒比海有史以来最强台风之一，美丽莎、幻素、牙买加，并导致海地跟古巴到处水浸。在东南亚，菲律宾在短短两个月内先后遭华加沙、海鸥和痛风旺台风的侵袭。越南亦都因暴风雨、洪灾和山崩受到严重破坏。今年的年底，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又遭热带风暴和季风豪雨席卷，重创印尼西北部苏门答腊大片的地区。斯里兰卡亦都有数以千计的民众流离失所。此外，欧洲的高温和野火的灾情加剧，今年夏季的火灾面积创新高纪录。法国地中海沿岸亦都经历了50年来的最严重大火。
全球平均气温持续突破历史高位，火灾释放的碳排放量抵消了多国的减排成果，而洪灾就揭示了城市基础设施在气候适应力 （climate adaptation） 上面的严重不足。这个迫使到全球重新审视灾难风险管理和基础设施的绿色改造。气候变迁已经不是普通的统计数字那么简单了，它完全就是眼前的对人类对地球的一个重大的威胁。讲完全球性重大事件，我们又来回顾一下2025年有什么过世的名人。
回顾2025年，国外很多的知名人物都走下人生舞台，当中包括真古德博士以灵长类动物学家身份推动保护和恢复自然生态文明，足迹遍布全球。还有意大利时尚之王阿玛尼创的公司，从此事业版图不断扩张，扬名国际伸展台。澳洲金臂人哈里森在60年间卷起的就捐血超过1000次，他的血液含有罕见的抗体，拯救了240万名婴儿，公益善举令人感佩。 迎接新年之际，我哋逐个嚟讲下呢啲名人嘅故事。知名保育专家真古德10月1日喺睡梦中安详离世，享受91岁。真古德博士呢以灵长类动物学家身份呢推动保护同埋恢复自然生态文明，足迹遍布全球。真古德亦都喺1996年首访台湾，至2025年最后一次到访期间呢，见证咗近30年来台湾喺保育同埋环境教育领域嘅跃进。佢今年6月亦都曾访过台湾啊，坦言自己日子所剩不多啦，希望能用最后嘅力量帮助人们理解喺咁糟糕嘅世界里面仍然都有前进嘅路。
下一个我哋讲下阿曼尼，意大利时尚之王，佢嘅工作就去到生命尽头啦。被誉为意大利时尚之王，知名服装设计师阿曼尼喺今年9月4日逝世，享受91岁。佢追求爱与美嘅标志，顾客嘅名单咧就好似一本荷里活、好莱坞嘅巨星同埋皇室成员嘅名人录。尽管佢年事已高，佢喺职场仍然活力充沛。今年7月生日前夕，佢就因为肺部感染住院，随后翻屋企休养。过世几日之前，他还曾经出现严重胃痛，之后又恢复正常饮食，仍然以电话指挥工作。时尚圈都未预计过会传来这个噩耗。下一个就是穆西卡，被誉为是世界最穷的总统过世了。这个总统重塑了乌拉圭民主的格局。乌拉圭前总统穆西卡于当地时间5月13日辞世，享受89岁。乌拉圭前总统穆西卡，他已捐出90%的薪资，住在农场小屋，开破旧的金龟车，闻名于世。他被誉为世界最穷的总统。穆西卡曾经讲过，我不是最穷的总统，最穷的是那些需要很多钱去过活的人。他这番说话讲出了他奉行的简朴生活，同埋佢反消费主义嘅信念。乌拉圭前总统穆西卡，佢就主张社会系应该建立喺公平制度同埋共生合作嘅基础上。如此嘅作为，亦都让乌拉圭民众重新思考政治人物嘅责任，重新对民主制度燃起咗希望啊！
我哋嚟讲下日本前首相川山富士。在今年的10月17日，在大分市的医院因衰老去世，享受101岁。川山曾经在二战后50年发表承认日本殖民统治与侵略行为的川山谈话，表示日本愿意正视历史，承认侵略及深刻反省和道歉，在日本宪政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川山话，承认过去的错误，表明道歉及和平国家的立场，有助对亚洲各国扩展信赖，这些亦都是基于日本亦都有必要的未来志向。讲到这里，我们今节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更多的2025年的回顾。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第三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来回顾2025年。
下一位2025年的重要人物回顾是来自韩国的白世熙。韩国畅销书虽然想死，但还是想吃辣炒年糕，这位作者就是白世熙。他在2025年10月16日传出逝世的消息，享年35岁。 八世希生前推动开放讨论心理健康话题，他并以细腻的不足描写他内心那份挣扎，尤其是呈现了他在忧郁思绪和感恩生活互相之间那份的纠结，引起了全球读者的共鸣。自从2018年以韩文出版以来，全球畅销已经突破过百万册。八世希的妹妹就表示，姐姐的梦想是希望透过她的写作和其他人连结，并可以筑起人的希望，了解到八世希那份从来都不会怀恨、充满善意的心啊。下一位是郭蕾，郭蕾就是前路透社的文革期间沦为不经人知的一个重大人物。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曾经任路透社驻北京特派员的郭蕾，在今年2025年10月11日过世，他享受87岁。1967年，郭蕾在路透社驻北京特派员任内成为一个中国与英国一场外交之间的牺牲品。当时港英政府逮捕共产党记者，中国当局就报复性将郭蕾居家软禁，遭到囚约26个月的恶运，使到他闻名全球。他在1969年10月终于获释，单独监禁的创伤陪伴了他终身。郭蕾后来任职于 BBC， 撰写多本畅销小说，并创办慈善机构。他对沦为主权国家政治筹码的其他人质提供很多的协助。还有下一位的2025世界人物过世的就是莱伊，他是美国哈佛大学名誉教授，他在2025年5月6日过世。他是代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家，创作了软实力一个词语。莱伊是一位多才多艺并且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学家和美国政策制定者。软实力这个词就是他所创作出来的，相对于武力和经济制裁等等这些硬实力，软实力指的是国家透过吸引力来到取得主导地位的概念，包括能够赢得他人支持的文化和价值。莱伊1964年进入哈佛大学任教，曾任哈佛金乃迪学院的院长，他并在前总统卡特与克林顿任内担任政府职务。莱伊就是美国的一个学术泰斗了。在他逝世的时候，他就享受了88岁。
我们来讲下泰国王后斯丽吉10月24日辞世，享受93岁。斯丽吉的丈夫豪美蓬是泰国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自1946年登基以来治国长达70年。斯丽吉大多数都陪伴在侧，两人投入慈善事业，赢得民心。每当他们出访国外的时候，斯丽吉的美貌和时尚品味亦都受全球媒体赞赏。时代杂志曾称他带有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法国黎明报就形容他魅力四射。
下一位2025年的著名人物是浩克·霍根，美国体坛及娱乐圈的巨星浩克·霍根，他于今年2025年7月24日去世，享受71岁。霍根在1980年代成为职业摔角的代言人，他帮助摔角从低俗的表演转型成为价值数以十亿计的美元，适合了合家观赏的娱乐节目。1987年的摔角狂热三大赛就是这项转变的关键时刻。霍根他亦都善用在摔角界的明星进军好莱坞 Hollywood， 他曾经出演洛基第三集等等的电影。浩克·霍根去年出席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还力挺川普总统再次角逐总统大位。在浩克·霍根死讯公布之后，川普特朗普总统亦都发布了社群的贴文，他写：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友。最后一位我们分享的2025年的名人去世的就是克里森了。 他就是被世界誉为澳洲的金鼻人，因为他捐血曾救活了240万位婴儿。被誉为金鼻人的澳洲籍男子克里森，他在今年2月17日在疗养院辞世，享受88岁。他的血浆里面含有罕见的 NTD 抗体 antibody，它可以用来制造新生儿溶血症 HDFN 的药物。资料显示，直到1966年为止，有多达1%的女性受到新生儿溶血症的影响。这些女性和未出世的胎儿因为血型不合，导致到孕妇的血液可能攻击胎儿。澳洲1966年就进行了这个 NTD 试验，取得成功之后找到符合要求的克里森。克里森在过世之前就共捐血了1173次之多，他捐血的纪录长达了60年。他的血液被用来制造了240万剂的疫苗。法新社报道，澳洲红十字会Australian Red Cross 组织 Lifeblood 就在声明到曾经表示，直到2018年克里森退休为止，他从来都未错过过任何的一次捐血。分享到这里，今节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讲尽天下事。我们继续今日题目回顾2025年，今次我们又来回顾下中国篇，在2025年有什么事发生了在中国和香港呢？2025年全年中国大地灾难频繁，从各地甲流疫情持续蔓延，到香港数十年来最惨重的五级火灾，再去到甘肃、内蒙古等地持续暴露的工矿与环境安全危机，再去到直卷南北的极端洪涝和干旱，一连串事故和天灾交织在一起，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很多人的遇难。这一种的伤害造成了难以估计的经济损失。这些灾难并非孤立的偶发事件，而是安全监管失灵、制度问责、缺位、生态和公共治理被系统性透支的集中爆发。这个就是根据大纪元时报的报道。我们来讲下第一件事件先。各地甲流疫情蔓延，死亡病例暴增，广东的防疫灭蚊事亦都惹起争议。自从2025年10月以来，中国大陆正经历严重的甲型 H3N2 的流感疫情，重症及死亡病例同比大幅增长。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目前中国很多城市流感活动水平还是快速地上升、升温的，感染病例明显增多了，北京亦都进入了高发期，上海亦都即将迎来高峰。根据中国疾控中心最新监测的数据显示，目前甲流疫情正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蔓延，17个省份处于高流行的水平。过去3个月，全国甲流重症及死亡病例较去年同期增长约 40.2%，外界担忧真实的情况可能还更糟糕。儿童群体受影响是最为严重的，学校方面成为了重灾区，在广东、北京、浙江、河南等地多地都出现了大规模聚集性感染，很多班级因为半数的学生请假而被迫停课。北京健康防护指引显示，该市易感人数已经超过1200万之多了。多宗病例显示病情迅速发展中， 河南阜阳一名三岁男童发烧后仅一日去世，浙江十二岁女孩发烧一日后左肺出现白肺现象，河南郑州七岁女孩感染几个钟头之内右肺全白，并长时间出现昏迷，多地医院儿科急症爆满，有医生一晚处理了700个血常规的检查。医生警告，今次流行的 H3N2 亚型毒株致病性比较强，可以引发肺炎、心肌炎、急性坏死性的脑病等严重并发症。加拿大中医学院教授、康美中医诊所院长刘医生就告诉大纪元听，今次疫情如此严重，可能同过去新冠 COVID-19 的疫情导致的免疫力功能异常有关。在上述甲流疫情爆发之前，广东省多地出现过饥恐很亚热的疫情，全省确诊病例超过25,000例。尽管没有重症和死亡的病例，但当局采取的运动式防控措施呢就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和争议了。地方政府发动全覆盖式灭蚊行动，甚至在超强台风华加沙肆虐期间都要求人民闩窗大消杀。第二件的世纪事件就是发生在香港的五级大火了。2025年11月26日香港新界大埔云福苑发生自从1948年以来最严重的五级火灾事故。据警务处12日20号的报告，死亡人数增加至161人。火灾起因于屋苑八座大厦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外墙维修工程，调查发现工程承包商云业建筑在施工中违规使用了大量高度易燃的发泡胶封闭窗户，并且防护网不符合阻燃的标准。在这个之前，已经有居民多次公开警告工程存在百余处的违规，并已向劳工处举报火灾的隐忧。然而相关的机构回应称风险较低，而未有采取过有效的干预措施。在后遇难者家属和市民都发起联署，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对此港府及国安机构介入调查，先后拘捕了多名关注组发起人和前区议员。国际特赦组织亦都呼吁香港政府应该立即就云福苑火警的起因进行公开并且透明的调查，而不是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这个就是第二宗在香港发生的重大事件。第三件事件就是在河北发生的养老院火灾，导致到有20人死亡。另外在北京也都发生了一个水灾，导致到养老院31人遇难。2025年中国大陆就发生了连续两宗养老院机构的事故，造成几十人不幸罹难，暴露了行业应急响应设施建设和人员设备方面的缺失。当中包括就在2025年4月8号河北省承德市龙化县国恩老年公寓发生的火灾，公寓里面的多名老人都没办法自理，火灾的时候还发生在夜晚睡梦中，逃生都困难，导致20多名的老人罹难。另外引发关注就是位于北京市密云区太师屯镇，在7月28号一个养老中心就因为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的洪水围困，那个中心里面69名的老人大多数都是失能或者半失能状态，只有仅仅8名的工作人员。洪水来到迅速淹没街道，水深最高多达2米，导致31名的老人在室内不幸罹难。2025年的夏季中国北方就遭遇到历史性的暴雨，而一边厢河南等地呢就因为旱灾而引致到传统的粮仓遭到重创。在2025年的7月京津冀地区降雨量突破历史的极值，就是位于北京、密云、河北、承德等地爆发严重的山洪暴发，引致到多达64人死亡。 河北的多个监测站也录得大暴雨级别，天津部分村庄70年来都未见过的洪水出现了，有很多人被活埋，多处的水库高位运行下被迫涉洪。但另一边厢，河南就遭遇25年来最严重的旱灾，导致很多的粮仓，例如花生、粟米等农作物就因为缺水大面积的干枯死了。7月份的高温更加使到41%的监测站达到重旱灾的级别。这场天灾不单止重创了农民的生计，也都引发了粮食安全的担忧。另一面，在西藏也都发生了6.8级的强震。2025年中国新年的前夕，在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就在1月7号突然间发生强震。这个地震的震波甚至波及邻国尼泊尔，造成跨境地区的部分建筑物都受损。今次的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测就定为6.8级，震源深度仅仅10千米。美国地质调查局就测定为7.1级的大地震。震中位于高原高寒地带，破坏力极强，地震令到人口约80万的日喀则地区带来沉重的打击，很多房屋瞬间变成了废墟，至少有126人不幸罹难，超过3600户的房屋严重损毁和倒闭。在青海四川都有发生2025年的大事故，在下半年中国西部和西南地区就因为有两座很重要的桥梁相继出事垮塌，被誉为豆腐渣工程。它分别是8月22日青海省尖泽黄河大桥因为施工现场发生钢交线断裂事故而引致12人死亡4人失联，而11月11日通车不够10个月的四川马尔康市境内的红旗大桥也都发生了垮塌，导致到这个主跨达220米的桥体全部跌入河中。在2025年中国都是灾难重重，发生了很多的意外，无论是天灾定是一些的严重事故，都是导致到很多人命的伤亡。所以2025年被誉为是一个不平凡的，也都是多灾多难的一年。面对着灾难，我们人又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今天也都分享一个可以让大家远离灾难厄运的灵丹妙药，就是九字真言。九个字，念九字真言可以保住你平安，念九字真言正念满满可以满福报，令到你平安远离厄运。它就是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常念九字真言可以让大家得到正神的庇佑，远离一切的灾难和厄运。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分享到这里。所有的节目内容来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及网站，包括大纪元、阿波罗和中央通讯社，还有 Echo Asia。 在这里分享完毕了，跟大家各位听众说拜拜啦，拜拜。